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5月22号，公元2013年6月29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中共宗教事务局表示未改变对达赖喇嘛的政策。瑞士藏人示威要求中共停止高压政策。达赖喇嘛致函祝贺澳洲与蒙古国新选领导。达赖喇嘛即将出访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反对中共非法采矿，部分藏人官员被撤职。罗桑桑格出席身体心灵和生命研讨会闭幕式。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近来居住在西藏安多海南州康区甘孜州和拉萨甘丹寺的消息人士纷纷向外透露，当局已允许供奉达赖喇嘛尊者的法像，但中共国家宗教事务局却表示没有改变对达赖喇嘛的政策。详细内容请听邓宇的报道。
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昨天28号透过英国 BBC 驻京记者西利亚哈顿发布声明指出，有关对达赖喇嘛的政策没有改变。声明强调，中国对达赖喇嘛的政策是一贯和明确的，如果达赖喇嘛希望改善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就必须真正放弃西藏独立或变相独立的主张。英国《每日电讯报》证实，西藏部分寺院被允许供奉达赖喇嘛法像的消息。西藏安多塔尔寺一名僧人表示，现在无法通过电话说清楚，但从此不再需要污蔑达赖喇嘛尊者。这名僧人紧接着说，只要把达赖喇嘛当成宗教领袖而非政治领袖。另一名西藏康区甘孜僧人也向《每日电讯报》证实了自由供奉达赖喇嘛尊者法像的消息。消息人士表示，中共政府在西藏局部地区寺院允许供奉尊者法像，或许在试探这一新的政策。此外，现居西藏安多海南州芒拉县的一名僧人向本台表示，暂时还没有下发文件，但海南州有关领导来到芒拉县宣布这一情况，允许悬挂尊者法像，不许谩骂尊者等。当时各寺院僧人参加了会议，有关人员还表示今年8月份左右将会正式下发官方文件。另一位居住在海南州的僧人也表示，海南州有关官员也来到同德县宣布了这一情况，说不许再污蔑达赖喇嘛尊者，可以自由供奉尊者法像。设在英国伦敦的自由西藏本州寺指出，位于首都拉萨的西藏三大寺之一甘丹寺僧众被宣告可以自由供奉达赖喇嘛尊者的法像，从此解除了实施长达17年之久的不得供奉尊者法像的这一禁令。印度南部西藏哲蚌寺格西洛桑达杰昨天28号向自由亚洲电台华语部表示，中共地方宗教局人员星期三在甘孜州境内的一些寺院召开会议，宣称可以供奉达赖喇嘛法像，并不再污蔑达赖喇嘛。当局星期四继续前往其他甘孜州寺院做相同的宣布。
下面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针对西藏境内不断发生的藏人自焚抗议事件及日益恶化的紧张局势，居住在欧洲瑞士的数百名藏人举行游行示威活动，要求中共当局停止对西藏的一切压制政策。瑞士藏人协会的组织下，昨天28号，数百名流亡藏人聚集在中共大使馆，再次发起示威游行活动，表达对境内自焚同胞们的悼念及同情， 要求中共政府立刻停止对西藏的压制政策，尽早与藏人代表恢复对话。瑞士籍列支敦士登藏人协会秘书长国贝允丹在接受本台记者的电话采访时介绍说，开展这次示威游行活动主要是抗议中共对西藏实施强权压制政策，导致119位藏人自焚，强烈要求中国政府立刻停止对西藏实施压制政策，尽早与藏人行政中央及藏人代表展开具有实质意义的和谈。国贝允丹还呼吁居住在全球各地的流亡藏人及支持西藏团体继续开展规模更大、更广泛的活动，来向中共政府施加压力，促使中共当局缓解西藏紧张局势。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分别向澳大利亚新任总理陆克文和蒙古国总统额勒贝格达尔吉致函表达祝贺，详细内容请听端云的报道。
达赖喇嘛在贺函中表示，自己刚刚结束对澳洲为期10天的访问，期间受到了该国民众和各界人士的热情迎接，为此深受感动。尊者继续指出，澳大利亚人民积极了解如何透过正面的价值观来促进更大的人类幸福，这是值得肯定和赞扬的。尊者在贺函中回忆与蒙古国总统额勒贝格达尔吉在2011年亲切会晤的情景，赞扬蒙古取得物质发展，并希望这种进步能够改善普通百姓的生活。蒙古国总选举委员会最新公布，现任总统额勒贝格达尔吉在本周三23号举行的新一届总统选举中获胜，连任蒙古国总统。此外，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重新当选澳洲工党领袖后，于本周四27号正式宣誓就任澳大利亚新一任总理。
下面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即将前往印度南部展开弘法之旅，并出席在西藏色拉寺举行的尊者78周岁官方庆祝活动。本台驻地记者发来消息，达赖喇嘛尊者将于下周五7月5号开始前往位于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的北拉库北红梭和蒙国至西藏纳米社区展开为期20天的弘法之旅。7月6号，达赖喇嘛尊者在印度南部西藏色拉寺中向信众传授白度母长寿灌顶，随后参与在色拉寺中举行的尊者78周岁官方庆祝活动。出席尊者祝寿活动的还包括印度卡纳塔克邦首席部长、阿鲁纳尔切尔邦首席部长和旅游部部长，以及锡金邦首席部长等政要人士。北勒库北西藏僧俗民众届时向达赖喇嘛尊者颁赠世界之光纪念奖品，表达对尊者的感恩和尊崇。按照行程，达赖喇嘛尊者于7月11号将在西藏色拉寺中向500多名僧人传授比丘戒，并为当地新建的会议大厅进行揭幕，参访当地其他各寺院。7月13号和14号，达赖喇嘛尊者将在位于红梭西藏纳米社区的宗曲寺院中向信众传授灌顶。7月16号至24号，将对印度南部蒙果至西藏纳米社区的西藏哲蚌寺和甘丹寺展开访问，向僧众传授比丘戒。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位于西藏康区甘孜州白玉县民众近日反对当局非法开采矿产资源，导致当地部分藏人官员被撤职处理。 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度的报道。
现居印度南部班加罗尔城市的白玉县藏人噶玛曲真引述可靠消息向本台驻印南记者介绍说，两名中共官员为了个人利益勾结另一名汉族商人，近日在西藏康区甘孜州白玉县灯笼乡和赫巴乡境内大肆开采矿产资源，破坏当地藏人视为的圣山和圣湖，引发当地民众的强烈反对。消息人士表示，今年5月18号，许多汉人工人和挖矿机械来到白玉县灯笼乡，并在当地孔马寺附近挖出天然乌龟化石，并把化石装进7-8辆货车中偷运往内地。在途中，由于遭到当地藏人的坚决反抗和阻拦，其中大部分化石送回原地。消息人士继续指出，后来两名灯笼乡藏人干部被撤职，当地民众还公布了一份呼吁书，强烈抗议任何人以任何形式在当地进行的非法采矿项目，誓死要维护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同时在信中感谢按照国家法律为人民安危而放弃自己利益遭撤职的两名藏人干部，要求有关部门依法严惩危害民众安全破坏环境的两名汉人官员。
下面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由印北达兰萨拉藏医立村院主办的首届身体心灵和生命研讨会于昨天28号正式结束。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桑格受邀出席了闭幕仪式，对这次为期3天的会议给予了肯定。详细内容请听敦宇的报道。
司政洛桑桑格在闭幕仪式上发言表示，自己不是藏医学方面的专家，而且对这次身体、心灵和生命研讨会的3项主题都不熟悉，只是以司政的身份接受邀请来参加闭幕式。但是他指出，主办这次闭幕活动的藏医立算院在各方面都符合第14届内阁嘎夏的3项原则。洛桑森格表示，藏医立算院的医师和工作人员有僧俗有男女，而且他们在诊断治疗时也不会去在乎病人的年龄身份，这符合嘎夏的团结原则。另外，藏医立算院在医学研究方面，特别是这次举办首届身体心灵与生命研讨会，也体现出了创新的精神。最后，藏医立算院在经济效益方面的发展更不用说，完全符合嘎夏的第3项原则，即自力更生，因此鼓励大家继续努力下去。洛桑森格继续表示，西藏精深的传统文化如今备受世界各地学者和专家的关注，其中藏医学对众生的福祉利益起着多大的帮助作用是大家都有目共睹的。特别是在尊者长期的努力推动下，流亡社区举办了多场科学和佛教哲学之间的对话，与会的各国知名科学家们都表示有很大的收益。罗桑森格指，这次的研讨会也一定非常成功，因此给予了赞扬，同时代表嘎夏向主办方和所有与会人士表达了祝贺。此外，昨天6月28号下午，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巴次仁在上达兰萨拉西藏儿童村学校大厅中，向上千名刚参加完达赖喇嘛尊者传法会的藏人学生，以西藏政策与民众义务、西藏现况为主题发表了演说。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次任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点亮。